大家早安，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智慧，无所不在的珍宝。无所不在的珍宝，这是一个有严重语病的七个字。无所不在的东西，司空见惯之物，我们有时候根本都不注意它存在我们的周围，随手可得的，我们充其量说它是平价，我们不说是廉价就已经不错了，怎么可能把它当成宝贝，怎么可能会去珍惜它。人的眼光，凡是珍宝必须是稀罕之物。中美在开始化冰的时候，在尼克森那历史性的访华之后，中国决定要送给美国一份礼物来做回应，两个国家终于开始这一个化冰，要开始慢慢的建立所谓正常关系。中国人是礼仪之邦，送东西就不能随便送，所以决定送活的东西，不送死的东西，不能送那些玉石啊、画匾啊、匾额这些小意思，所以送活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送了什么？熊猫，送了一对熊猫。为什么不送最肥的猪、最重的牛呢？不但各位知道送的是熊猫，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名字啊？忘了，有没有人知道？玲玲 and 星星，这两只熊猫的名字。哇，这个名字取得也好，也显明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人家如果来问说中国人送什么，我们说凑合凑合，零零星星凑的礼物，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做零零 and 星星，零零星星的礼物。哎呀，美国人受宠若惊，不但接受这礼物的时候报章杂志都登，而且当零零星星害喜的时候呢，还有记者到动物园去采访，要确定他们生下来一切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被生的时候有记者到你母亲的产房去采访去探问？为什么这么贵重？因为熊猫是稀有的动物，是宝贝。所以隔了这么多年，电影公司拍电影，为了要能够卖座，为了要能够赚钱，为了要能够符合这个潮流的一些趋势，要选什么拍电影呢？那你放眼看这个世界，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不论是在北美、在中南美、在非洲、在澳洲、在欧洲，一个非常明显的潮流的趋势就是中国热，就是中国的经济引起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人口大量的在中全世界各地让人注意到。所以呢，电影公司要拍电影就要符合这个中国热。但是中国在电影界里能够给人一些什么印象呢？过去在好莱坞里面曾经有过的明星，不论是李小龙或成龙，给人的印象是拍什么电影？功夫电影。所以呢，电影公司决定拍功夫电影，但不找任何人演，拍一个卡通片。那个卡通片叫什么片子？功夫 Panda， 熊猫功夫。为什么不拍功夫 Chicken 呢？因为不能够拍，因为人家一看到这个功夫 Chicken 还以为是这个英文写错字的，还以为是空泡 Chicken， 以为是宫保鸡丁，所以呢就没有人要去看了。无所不在的，在人的聪明、在人的判断、看法、眼光里，不会是珍宝。人的眼光、人的看法就到这里而已。但上帝的奇妙就在这里显出来，神的智慧它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二十节到第一章的结尾，都是在描述上帝无所的智慧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事实。但到了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又讲到说这无所不在的智慧是珍宝， 是无价的珍宝。而奇妙的事情是，先阐明神的智慧是无所不在的，是上帝乐意赐给人的。哎呀，我们有时候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走到一个光景，我们非常懊恼，七年前八年前多久以前曾经有一个不明智的抉择，我们觉得说智慧怎么是那么的缺乏，在我人生里为什么不能够在我需要的时候有一些智慧能够赐给我，上帝却先说明神的智慧是无所不在的。真的智慧必须是无所不在。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要赐给人真正的智慧，这是在 第二章这里第七节说，上帝赐给的是真智慧，智慧是由神而发出的。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既然是由神而出的，他就必须是无所不在。真智慧必须与神的本性相符合，而神的本性就是完美，神一切的特性都是完美的。而在上帝完美的特性当中，有一个就是神的公义是完美的。我不知道在上帝的许许多多我们从系统神学里面读到它的特性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想多一点知道，多一点体会的，包括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是无穷尽的，是完美的，什么样的事情上帝都可以做到的。我们有时候很希望说，主啊，你就把你这完美的能力的本性让我体会一点点就好了，我现在遇见的困难，我现在身体的疾病，你只要一点点就够我用了。上帝的知识是完美的，我们也觉得很有兴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里面，只要告诉我一点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于神的公义你很向往，你很渴慕，你很渴慕上帝的完美的公义让你能够越来越明白。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对上帝的公义我并不是那么的向往，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在那完美的公义面前会发生的情形是非常的可怕。但慢慢慢慢的，我对于上帝的公义越来越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美的特质了。因为不论我今天在人生里面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我知道我会站在这全然公义的主面前的话，下面这样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下面说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上帝绝对不会有一天看到我说，哎呀，张一红啊，你知道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所以在你人生里面有一件事情你曾经跟我求的，我就是没给你。你记不记得你羡慕那个弟兄的一些事情，你羡慕那个家庭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着他顺眼，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款待那样子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公义就是没有偏袒，不偏袒任何的人，而这不偏袒也就显明不会亏待任何人。有一天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某一些人曾经亏待我的，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一切受亏待的医这所需要的医治都会在我身上发现。有一天我就发现有这一位完全公义的神，他没有亏待我任何的事情，他没有亏待我任何的事情。公义就是没有偏袒，不偏袒任何人，不亏待任何人，不欠缺任何人。所以智慧一个拟人化的描述在第一章，他在这个热闹，他在这个城 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第一章20-21节，一个拟人化的描述，智慧在街市上，在宽阔广阔的广场上。如果今天你到一些古老的城市，到欧洲一些古老的城市，到中国一些古老的城市，还有美国一些稍微古老的城市，你会发现市中心的地方都是一些所谓的广场，英文是 plaza， 就是一些广场。因为站在广场上，经常会有那个社会上的人聚集在那里，有些人卖菜，有些人做这个，有那些许许多多各色各形各色的人，芸芸众生在那里。智慧在对他们说话，在闹街上，在那广场上，有一些边街上，哎呀，在那街上，我们都在那里为了买一个纪念品，在那里杀价、讨价、还价，所以声音非常大，非常热闹的时候，智慧在我们的耳边发声，在那里对我们呼唤。我们为了买卖，为了杀价，买一个便宜一点的东西，正在讨价还价。我们认为我生命中那一刹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把1.69块的东西杀价到1.19块。智慧仍然在对我说话，在城门口，在居高位的人，在长老，在社会中被尊重居领导地位的人，智慧对他们发出言语。所以不论是从升斗小民到居高位的，不论是从为了几毛钱杀价的时候无心去想其他的事情，到为了治理众人，为了治理社会，为了治理一个城市的人伤脑筋的，智慧都在对他们说话，无所不在。智慧对这一切的人都呼喊，都召唤，都说话。所以智慧不只是给那些在象牙塔中，特别那些象牙塔在爬的一些美丽的绿色的常春藤的象牙塔中，那些我们觉得得天独厚的才子，他们才会有智慧。智慧不是只有在深山里，在远离城市的居士一生苦思才会得到。智慧无所不在，对世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智慧都充满在其中。因为上帝乐意把智慧赐给人，神的智慧不但与他完美的本性相称，更是已经蕴藏在他所造的万有之中。所以诗人在诗篇19:1的时候，用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不但美好，诗人的笔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的一个指挥，他的笔写之后，就好像诸天穹苍日间夜间都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是一个管弦乐，一个击打乐器，所有的这个交响乐发出一个呼唤，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上帝的智慧蕴藏在万有之中。保罗一个用理性用逻辑性思考表达同样真理的人，在罗马书1:20这样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我都是这所造之物中的一部分。诗人在诗篇19用天体的运行，用大自然说，在这大自然当中已经蕴藏了神完美的智慧。而在你我的生命里，我们这些被造的，上帝的智慧一样的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大自然运行之律，你我的生命有生命之律。或许我们看到的月亮，看到我们所在的地球，它的运转是在一个不自主的情况之下，来顺着这被造之律。或许你我的差别是我们必须在自主的意识里 去跟来遵守这生命的律。虽然我有自主的意识，但在我的自主的意识运行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有一个律在我里面发动。生命中的律是明明可知的。有一对年轻的男女还在大学里面念研究所谈恋爱，但是就像许许多多在求学阶段中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学业，两个人只好分居两地，非常远的地方，要坐飞机才能够来探访来探问。两个人交往了一阵时间之后，终于决定结婚，兴致冲冲地跑到教会里面告诉牧师说要结婚，那么希望结婚，也知道透过在团契里面的人的这个跟他们说明说有婚前辅导，所以希望牧师赶快给他们做婚前辅导，但是告诉牧师说这个婚前辅导能不能用这种加紧的状况密集的方式做。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希望在暑假的期间能够赶快结婚。牧师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么急，结了婚之后有什么安排？两个人说结婚之后留在这里念书的在这里念书，另外一个回去的还是要回去念书。那牧师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急呢？这两个人吞吞吐吐的就说出来了，因为觉得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再分开比较方便。也就是说两个人在年轻的这个阶段中，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是四五十岁了，已经不大记得那段时间了。你如果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团契都是二十几岁，那个雷达是打开的，对不对？诶，这是什么好人，这是什么好人，好，诶，他是不是觉得哇，这种雷达是很自然的打开的。所以两个人开始觉得有点不方便，两个人大概知道在那这一个年轻人的世界里面生存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受到某种的挑战性。请牧师能不能够网开一面，能够赶快一个特例。这个牧师看着这两个人心里面非常的矛盾。中国人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成人之美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一方面就想到说，你们这两位可爱的年轻人啊，你们以为结了婚之后好像这个不方便就解决了，好像结了婚之后无形之中在人的额头就盖了个章，上面两个字，哪两个字你猜？死会。死会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不能够再来标了，好像结了婚之后就在这里有一个额头上就有两个字，或者名花有主，或者名主有花，随便哈，就盖了一个额头上无形中就盖了这个章之后呢，就比较方便了。这个牧师想告诉这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这样子的热诚，这样子的这种单纯，非常为他们高兴。但是年轻人呢，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已经死灰十几二十年的人，他都还会死灰复燃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险恶啊？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你来讲是解决你现在尴尬之处的问题，会不会有可能造成将来更严重的问题呢？两个人之间相爱，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守不住了也就算了，写几封信，写几个 email， Twitter 一下就解决了。结了婚之后不是让的事情变得更复杂吗？所以就忍着这个牧师其实别人都不了解的恩慈之心，就跟他们说，若个教会的规矩，教会有规矩是好的，若个教会的规矩，婚前辅导是不能够先进结婚的日期的，必须在这个辅导进行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过程之后，你才能够订婚期。换句话讲，这不是一个橡皮章就照样做了就没事了。哎呀，这两个人年轻人为了能够在教堂里面结婚， 羡慕在教堂里面布置的环境之后的那种美，就忍住勉为其难答应，把婚期推到第二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子的辅导就开始了，用惯用的一本婚前辅导完全手册，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这样子上下去。有时候透过 Skype， 有时候这两个人有一个人飞到这里来的时候，就赶快在事先的这个作业做完之后，赶快能够一下子能够做一堂一课两课能够做完。到了第二年，其实时间过得也很快。第二年暑假快到了，两个人也定了婚期，牧师也赞同这个婚期。在婚期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年轻的姐妹在教会里碰到牧师，很主动的跟牧师提出一个要求，请牧师能够为他们结婚的事情祷告。这个年轻的姐妹脸上是带着愁容。牧师说为什么？这姐妹说，我们已经决定了，结婚之后我在这里的研究奖学金我就不要了，结婚之后我就马上飞到那里去，我们就在那里开始我们家庭的生活。教授没有答应他能不能够在远处的地方把这个学位做完，最后的就写论文的工作。教授也告诉他说，你做了这样决定，后果你自己要承担。牧师心里想，这牧师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没有提一次这个问题，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想说哎呀，这是一个对的选择，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为什么要祷告呢？这个姐妹说了，因为这个决定一做之后，双方的父母都不高兴，不但父母，双方的祖父母，七大姑八大姨，所有有电话联络有 email 的都说，你们怎么这样子糊涂呢？到美国不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学位吗？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愚昧的选择呢？含蓄一点的是带着一个质疑的问题，你确定吗？不含蓄就直接的表示他的不赞赏，他的不同意，他的批判，甚至于本来高高兴兴盼着他们结婚的，现在口风就一转。生命的律在两个年轻人还没有经过这个社会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侵袭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经过牧师的游说，他们却可以察觉这是对的，这是明智之责，因为智慧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智慧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已经把那智慧的种子种在我们生命里，生命的绿。但相对之下，双方的父母怎么会不知道呢？有过社会经历的人怎么会不晓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人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双方的父母，双方的家人为什么不能够像这年轻人一样为他们的决定而高兴呢？换句话讲，当人他的选择，他的思念没有智慧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意思赐给他，并不是因为上帝留一手，人缺乏智慧，人的责任无可推诿。所以箴言在第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这样子，智慧在这里责备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这里面讲了三种人，我们一读下去我们看不大出来，但事实上是三种人，或者说一个人的三种现象，因为很少有人是百分之百某一种人的。而这三种人当中， 后面两种人似乎比较能够让人明白为什么智慧责备他们。第二个亵慢人，亵慢人这个字如果是用英文的话就是 mocker， mocker 就是嘲弄嘲笑。换句话有些人他对于生命当中应当有的律，应当有的规矩，应当有的原则，他带着一个非常傲慢的态度瞧这个事情，人生不需要这样子过日子的，不需要这样子，他带着一个傲慢的态度 marker， 他一个亵慢，他嘲弄，他嘲弄这些事情。第三个呢，愚顽人，这个翻的就翻很好，顽就是顽固，就是很顽强的人，就是有人在生命当中已经经过许多次的事情证明，当他不智之举产生的时候，他已经整个脸被打得鼻青脸肿了，他就是觉得没有关系，他非常的顽固 stubborn， 这样子的顽梗的人。智慧责备嘲笑智慧的人，轻视智慧的人，智慧责备对于自己的行为顽梗的人，都还没有话讲。但是前面那个我们的圣经翻译成愚昧人的，就有一点让人难以想透了。那个字如果有些英文的本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 simpleton， simple one， 简单。但是这个简单并不是说单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一个人蛮单纯的，是有他可贵的地方，这个简单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看其他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当这个字在箴言中被其他地方来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愚昧人或者简单的人呢，他是什么都信的。箴言十四章十五节，愚蒙人是话都信。有一句英文翻译成中文，我试着翻翻看，这种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谁，不论是谁，咬住了这最后一个咬住这种人耳朵的，就得到这种人的心。英文叫做 whoever chews on their ears the last， 也就是说这种人，什么人是最后在他的耳边跟他讲一些事情的，就是得到他心的人。他什么都信，愚蒙人什么都信。我有时候在回到亚洲，不论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有时候碰到有些人讲话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试着学学看，不管什么人跟他讲什么，他就是这样回答，对呀，就是嘛，我也是这样子讲呢，哎呀，就是妈这个啊呢的，就这样，所有的回应都是这样子。这种人就是这里所说的 simpleton，他什么都信，他什么都觉得是对的。智慧人，智慧对这样的人责备，因为智慧虽然无所不在，但智慧是珍宝，不能因为智慧无所不在就容许任何人这样子糟蹋他。不论是顽固的人，不但是带着态度嘲弄的人，或者是漫不经心的人，智慧不容许任何人糟蹋他。智慧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上帝乐意将智慧赐给人。但上帝的大方，上帝的丰富是珍贵的，不容许任何人来糟蹋。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智慧怎么这样子呢？当人需要寻找他的时候，他居然嘲笑他们。智慧怎么拟人化之后，上帝的完美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好像嘲笑他们，笑他们。我想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事实上箴言的第一章24节到31节那里所有用的动词都是过去式。换句话讲，神的话说， 神在街市上，在闹街里，在宽阔处，在城门口大声喊叫的时候，继续在座所有的人，芸芸众生，形形色色，人生每一个层面的人喊叫的时候，上帝说，我过去就已经一直在对他们喊了，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现象，就是那些嘲弄态度的人，那些玩梗心智的人，还有那些漫不经心的人，这些人的心性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即使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连转方向他们都已经不知道了。或许我要再进一步解释，就是用英文字来讲的话，这里面其实在讲的是一个人的 disposition， 一个人的倾向，一个人的偏向，一个人一生中已经不知不觉在他的生命里面建立在他生命里面的那种倾向，他的人生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即使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虽然在喊求救，他虽然在说哎呀帮助我帮助我，但是他根本没有转身的意念，也没有转身的行动，因为那生活中的惯向，那 momentum 已经带着这样的人一直往那样的 disposition 过去。所以过去屡次的警告跟提示是过去的事实，而并不是因为上帝留了一手。智慧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上帝乐意把智慧赐给人，但智慧是无价的珍宝，值得我们专心用心的去寻求，也需要我们专心用心的去寻求。这是第二章的一到九节。第一章的二十节那里让我们看到智慧是无所不在的，因为神乐意把智慧赐给人。而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智慧是无价的珍宝，值得我们专心用心的寻求，也需要我们专心用心的寻求。人看到珍贵之物，要认真，要花功夫去寻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别人强迫我们去寻求珍贵的东西，甚至于别人强迫我们不去拿，我们都还怎么样？都还会去。今年，若哥第一次有短宣队到安哥拉，今天周报的短文中也有去的短宣队的一位成员写的文章。你如果读那个文章，你如果有一次在国语堂听到余长老的信息，看到他放的一些照片，我想你们还记得。安哥拉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家，余长老还拍了一些照片，中国的餐馆，那个中国的餐馆是经过两三道围墙保护才进去的。不但是这样子，那个餐馆的屋顶还有什么，还有背着真枪实弹的警卫在那。各位，你们去哪一个餐馆吃饭需要这样子大花功夫的？但安德拉有20多万华人在那里。短宣队到的第二天，就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读到，在几天前两个华人被杀害，而且是非常这种凄惨的一个画面，把他们的喉咙割开。因为当地人一看到中国人，就看到中国银行。余长老有讲到，当地人一看到中国人，就说那是 ATM， 那是活动银行。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安全的地方会有20多万的华人？杜比在今天的短文里面有做一点点的介绍。安哥拉有很多东西他没有，他没有健全的政治体系，他没有稳定的经济结构，他没有安定的治安，但是安哥拉有一些东西。卢比姐妹提到安哥拉有什么？有石油。卢比姐妹说安哥拉什么都没有，有石油，他只想强调石油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稀有的感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一次去加油的时候，一发现加完油要80块美金的时候，你心里面都要非常快乐，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强盛之后的一个结果。 因为中国印度都要油，所以才会把石油弄得这样起来。卢比没有提到安哥拉还有一样东西，安哥拉有钻石，非常大的钻石的库藏在安哥拉。所以中国有国营企业，有民营企业到那个地方去，都是为了能够在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合作得这些资源。而要得到珍宝，就必须专心，就必须用心，就必须花功夫。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呀，你要得虎子，你不只是要勇敢而已。你说哎呀，我胆量大，所以你就走，然后人家说哎，咱们那个山穴里面的有老虎，你就拍拍胸膛，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小心翼翼的，你很专心，你很用心，你在寻找这个你要找到的这个 baby tiger 的时候，你得很用心的去看。智慧真智慧也是如此。所以在箴言的第二章第四节，这里面有写到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你像找要找隐藏的珠宝一样的找，智慧真智慧也是如此。神乐意把这个智慧赐给人，那一个在广场上，在热闹的街头，在我们根本还没有心听跟注意的时候，就一直在对我们呼唤的智慧，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难找呢？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经常感受到的经历吗？人生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抉择，我们这时候信主的人突然之间好像发现上帝沉默了。我们在这之前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觉得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觉得好像很蛮真实的，却在我们需要做很多重大决定选择的时候，那个阶段突然之间我们发现神沉默了。因为智慧是珍贵的，是值得我们专心用心去寻找。因为人生里面有许多对的选择，有许多正确的答案，往往是困难的选择，困难的答案。我所谓困难的意思，用英文字，人生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想要得到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答案是 No easy answer。 No easy 并不是说好像要解一个非常困难的数学方程式， No easy 的时候是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答案，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一方面不见得是我们直觉的第一个反应会做这样子的选择，同时经常也不是一个大众化受欢迎的答案跟选择。那两个年轻人明白神设定男女结合生命的律，没有其他的人游说他们，在他们自己辅导的过程中，从圣经话语里面自己慢慢的察觉智慧的心。而他所要面对的是反对的声音，不谅解，不赞同，甚至责备的声音。智慧需要专心用心去寻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持守这样子的选择，持守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作用，需要花功夫，需要刻意的用心的专心的去持守。一个选择做了之后，我要等候那个抉择所结的果子，更需要用心，更需要专心，像寻找隐藏的珍宝一样。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这个会像珍宝一样的智慧带给人，牵涉到的是人的正直。第二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第二章第七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第七节的下半节，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到了第八节，又发现我要保守公平人的路。第九节，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和正直。这里面讲到的是公平，讲到的是正直，讲到纯正，都牵涉到这样的事情。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智慧在我们能够持守原先走的道路的时候，是多么的需要专心去寻求它。要做正直人，必须相信生命中有绝对公理的存在。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要做正直的人，必须相信这个最基本的公理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八个字，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中国人有这八个字。我们说人生有一样规则，就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的良善就会得到良善的结果，种的是恶就会得到恶所带来的报应。问题是，当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听到的与我们相信的这个绝对的真理、公理有落差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中国人那八个字讲完之后再加八个字，哪八个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意思就是说，看着心里面很不服气，为什么我这个人规规矩矩的做人，现在就是一个两袖清风，为什么有一些人那么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却能够平步青云一直往上走？所以就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意思就是说，咱们等着看什么？看好戏。但是若是好戏迟迟不上演怎么办？甚至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突然间发现这个好戏很可能我看不到了。约伯在24章第一节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全能者既然有一个绝对的公理，他会定一个日期来罚恶的。耶和华，耶和华，你为什么不让认识你的人能够看见那日子的？各位弟兄姐妹，约伯比我们中国人诚实多了。约伯比我们中国人不但诚实，他更表明他内心的痛苦，他内心的挣扎，他内心里面的无力。上帝啊，上帝啊，你能不能看让我看到在有些人身上那样的日子，我就可以持守，我就可以持守我想要走的这个你放在我里面纯正的道路。这是约伯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被放在是智慧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之一。我约伯记读过没有很多次吧，就几次。每一次读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要讲这个约伯记，等到要准备讲章的时候，发现没得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智慧就是这样子。You think you got it, you haven't. 你以为你得到的，但是还发现还不是这个样子。坚持去寻求它，专心用心的去寻找它，像找那隐藏的珍宝一样。而约伯就是这样子坚持的寻求，专心的寻求，连他周围的朋友都跟他说算了吧，他的太太也跟他说犯得着吗？你何不就咒诅神然后就死了呢？他专心的用心的去找那隐藏的珍宝，用尽全身的力量，终究没有失望。 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耶稣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位父神赏赐给这世界的。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而其中一个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有这样的经文，同工特别放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没有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一章，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跟24、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像上帝让他的智慧充满在万有之中，因为他乐意把他的智慧赐给人。但人必须知道这个神的智慧是珍宝，必须专心用心的去寻求他。基督耶稣的拯救也是如此。所以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彼得后书的时候有这样的话，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同样的，这一个能够使得人人都悔改，这一个他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充分到包括人类历史所有的每一个人的这一位，他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坚持到底，专心用心的持守。在西岸有一个很大型的教会的牧师 Mega Church 的牧师，他有一次在他的文章里面感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牧师，全世界闻名的。他感叹他所看到有太多的信教会里面的信徒，他没有说多少，他只说太多。他说这些人是具备一种备胎式的信仰 spare tire。他用这个意思就是说，许多的人说他们信，说他们相信耶稣，但是耶稣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备胎，只是一个摆在车子后面行李箱的那个空间底下的板子的一个备胎，放在那里，以备万一有时候需要用。这位牧师说，问题是，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打开车厢一看备胎怎么样？没有气。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的能力不足，他也并不是说耶稣不管用。就是这里第一章28到29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人的心性已经不知道怎么寻找了。愿神让我们这些已经不顽强的人，已经不藐视神真理的人，千万不要是漫不经心的，能够专心用心的寻求他。我们一起祷告。愿慈爱的父让我们领受你的恩惠，赞美你的丰富，你的大方，因为你所赐的智慧无所不在，你乐意将智慧赏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辨明，能够侧耳听，专心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愿我们这些人的心性在被你这样子的恩待之后洗练而通达，愿智慧的生命充满在教会属你的人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